哎，可以了，你断断续续，日本的信号肯定也不太好。
就是在那个保罗书信中的时候，就，他们就不是，反正就是经常问候的时候，就说，就说独一的真神，然后，就是，唯一的，然后，唯一的主啊，然后还有圣灵啊什么的，为什么经常称主？你是那个主耶稣，就是主，就是这个。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你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称呼主耶稣是主？是不是？
对，他不，他一般不怎么说，就是主耶稣神，他就会就说是主耶稣什么的。
我怎么在 QQ？
你继续说。
我就这个问，就这个问题。
重复一下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称呼主耶稣基督是主，是吧？
就是经常就比如说在以弗所书，4章第5节的时候，他就说，一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然后经常我们不就是说神就是独一的真神主，就经常说主是主耶稣嘛。
然后你的问题是，你再把你的问题讲一遍。你的问题是，你讲的读的经文的我都知道了，你所阐述的这个 question 我也了解，但你重新用一个问号来问我，你的问题是什么？琪琪，Hello，琪琪。
他好像卡了，今天网不好。
OK，一个人找的对。
他可能想问，就是，圣经里经常说主啊主啊，但有时候称为某个主人，也称之为啊我的主啊，是这个意思，可能想问。这个主应该是只能称耶稣的，但是有时候称某个主人，也称我的主啊，可能是想问这个意思。
等他来问吧。我先回一下曹杰吧。我等那个谁回来以后，我们再来讲，好吧？等一等他，看他不回来，我们就这么讲也不好，好不好？琪琪，我还看到，哎，好像掉了，琪琪掉了。他们的日本的信号有时候可能我发现不太好。好，法语的版本啊。可爱，怎么你都那个啊？对，你看曹杰提个问题呢，他我看法语的版本是一个人找到了这个宝藏，然后重新藏在地里，然后变卖所有的一切来买这块地。是啊，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他其实中文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天国就像有人遇见了，就有一天不小心翻一个地吧，像我们德州就很平常，就是我们买地的时候呢，它有分地上的东西和地下的矿产，那这种地有两类地可以买。那我们通常呢，要买这个地的时候，德州人在我们平常在闲聊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如果是买那种上下地都归属权都是你的话呢。那你就需要怎么样？你就要很小心查明矿产下面有多少矿产。如果一旦他查都是悄悄查的，都不我认识几个做石油的朋友，他是找一些个人的特殊的一些仪器，然后他就去查去了。查完以后呢，发现下面有油哎，然后他就是若无其事的。然后告诉别人，哎呀，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什么公益的，社会啦，什么做个建个教会啦，做个什么社区中心啦，或者盖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whatever，随便说一个什么东西。那 地的主人觉得也没啥了，就按一般的价格卖给他了。结果卖给他以后呢，才发现这个地里有油，他也不马上去开，他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多少天他可以追溯回来。等追溯期过了以后，他开始开采石油，然后这个石油就接上管子，每天他就坐在家里边收钱了。这种观念是很在美国，在特别在德州吧，蛮平常的。我认识很多好朋友，他在德州的西部、东部，甚至包括路易斯安那，就是陆州，他都有这种故事，常常这么一种传讲。中文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啊，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那人们怎么遇见？那就是挖开嘛，探测嘛，遇见以后，哎，看看左右没人，快把它盖好，然后欢欢喜喜的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被给收集起来，然后买这块地。他举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呀。但是这种翻译的时候，曹姐你知道吧，我不想在讲到的时候去把这个 concept 给带到我的诗经里面。虽然他整个这个上下文的意思的确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比较愿意用概念学的方法把里边的逻辑关系、结构关系讲清楚就好了。而你所带出来的这种好像有一点 tricky， 你知道吧，有一点小诡诈，就是我走了一片地，噔噔噔噔噔，哎，发现有块地，挖有块宝贝，赶紧藏起来以后不要告诉别人，哎呀，曹杰来了，快点躲，这有一点这种，你懂我意思吗？有那么一点 tricky 的味道在里边，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主日学比较容易讲得清楚。你在讲到的时候，你让我就是把这个意义也带进去，那我整个结构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那我觉得就不要在讲到的时候碰，主日学可以讲，查经的时候可以碰。你说的没错，其实中文英文也都是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no doubt， 就这个意思。而且跟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德州人也都是这样，他们有一些拥有地的人，他未必就把自己每一块地都认真去勘测，很贵的，勘探一次很贵，那现在便宜了呀。自从五年前还多少年，6年前，那美国的勘探石油的技术大大提高，成本呢降到原来的1%。比如说原来我要测一块地要$100,000，现在10,000就够，就差别就这么大。价格大大的降低，所以那些什么页岩油啊，那些曲线钻探啊，技术都很成熟了，所以很小一块它也很少的成本就可以把它给挖出来了，吸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德州可能以后如果用这个化石原料的话，它是蛮容易的呀，比较便宜，成本比较低，它不需要中东石油了。应该是这样的。好，琪琪回来了吗？琪琪，你在吗？琪琪，再回来。你刚才突然间掉了。
啊，他的信号不太好。
对对。
就是我一直特别不理解这个主，就是，主是什么意思？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啊。
你的问题可能很简单，就是问一个 What is law？ The law 和主。
嗯。
要我们先从字义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主呢？当你称呼，你知道在历史上很多的什么主的形式，农场主了，庄园主了，对不对？然后甚至是你的皇上，这也是你的主子啊，你是奴才啊，你是大臣啊，对吧？你是他的一个，讲白点，你是个奴才身份都很高了。在清朝的时候，满族人才能称自己是奴才，汉族人都不够资格，都不能当称自己是奴才，称自己是臣。臣说明什么？是外人呀，不是家人。家人就是奴才，就是你是我的家奴呀。所以在这个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 lordship 的关系和观念。在英国的一个庄园主，我看过一个材料，就人们去到这个庄园主的面前呢，是趴下来头都不敢看的，不敢看主人头的， 趴在脑袋下面，轻轻的瞥见主人的面庞。啊，主人基本上就鼻子气哼一哼，基本上决定你的所有的命运。当然，这个是今天人都很反对的。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称一位是你的主的时候，就表明你和你的家人、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 belong to him。他对你有一个 ownership， 有一个拥有权。呀，西藏的农奴主对农奴，他就有一个拥有权。呀，甚至呢，在元朝的时候，汉族人就是中原人，基本上就不完全被看作是人，是半人半畜的这个地位。呀，所以他的汉族人的结婚的时候的初夜权是给蒙古兵的，三天归蒙古兵的，蒙古兵跟你的老婆睡了三天了，你才能够去跟你的老婆圆房。呀，我就讲这一切呢，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 lordship 观念，就是它是 totally ownership， 完全的拥有你。呀，那这种观念上帝允许的存在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educate， 有一个教导的一个作用，让我们人类的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去明白什么是 Lord， 什么是主，就是在人世间你们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上帝往往他的教育方法，按照我们教育学第一经律，你们都读过教育都知道了吗？教育学第一经律就是借着熟悉的事物学习陌生的事物嘛。我们都对这个农场主、农庄主这些主的观念很熟悉了，然后借着这个你熟悉的观念去了解什么是上帝也是我们的主这个观念。好，这是第一，我们先从这个字义学的 角度了解一下，揣测一下上帝的心意，这第一点。第二点，从圣经的这个根源学来看，就是关于上帝这个名字啊，它有不同的来源。就比如说摩西，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是在埃及的最好的图书馆里找资料的，因为你看得出很多的痕迹，在创出立明生里边，很多的痕迹是摩西是使用了埃及的图书馆，他用了大量图书馆的资料，然后把创世纪、创出立明生、这摩西五经也写下来，跟我们今天写文章、写论文是一样的。他也做了这样的研究，呀，那他在寻找上帝的根源的时候呢，他就找了若干个根源，其中有一个啊，就是这个 Lord， 呀，那通常呢，对于选民来讲，采用的就是耶和华这个版本。耶和华其实没有元音字母的，因为他要对上帝表达他的敬畏，所以他读到上帝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四个辅音字母来对上帝进行无声的称呼，表达他的敬畏。所以犹太人就对这个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犹太人称呼上帝就是耶和华。那发音的时候呢，你看着我的嘴巴就是这样，我不发声，你看着啊，好像是亚威的这个口型，但是不发声的。就是做出这个口型，其实希伯来文就四个辅音字母，我们读不出来的。今天我们其实外邦人读上帝的名字有一点不敬的，对犹太人来讲我们是有点大不敬的，但没办法，我们没有他那个文化呀，他是选民文化嘛，所以他读起这个对上帝的称呼的时候，他就很敬畏的。好了，除了这个耶和华是主这个观念的来源，因为他在寻找资料的时候，他发现有不同的 resource， 不同的资源，那其中耶和华是一个资源。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比较普遍的，但是上帝的名在旧约里面有14种，14种它有些是演变的，它比较根源学的讲就是2种，顶多到3种左右了，一般来就两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神。就是神，他是用阿东奈，但是阿东奈这个字呢的字根就是主，字根就是主，引申意是神，所以他到了 就到了摩西引用他的时候呢，他在你留意圣经啊，其实圣经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从这个人口分布，从这个字源字义学两个角度来看呢，整本圣经就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创世纪的1到11章，第二块就是12章到所有的经文。那世伯，我看到啊，不是世伯，女儿是吧？孩子，我看，哎，女儿，哎呀，这个漂亮的小姑娘，跟牧师来美国吧，好不好？到达拉斯来找美国，问爸爸同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呀。所以呢，阿东奈它也是一个 resource。那阿东奈呢，比较多的是中东当地人所采用的对上帝的一个上主的一个称谓，一个称呼。那这个字呢，到使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创世纪的1章到11章之间，这两个观念是交错使用的。呀，有的时候用耶和华，你比如说在伊甸园里边，耶和华神怎么样，但是你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发现神后悔了，神后悔造人，发洪水了，对不对？挪亚方舟的时候，他没有用耶和华，他用神。后悔造人在世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不要让孩子子胆囊再分裂。
周佳，你有问题吗？Look，
哦，没有没有。
对，OK，好，那没有，我以为你有问题问。好，那你就看到，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在这个语言治愈学的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是主呢？因为神就这么启示啊，神启人这些40-50位作者，就是把神对人的启示的痕迹记载了下来嘛，懂我意思吧？他就是很诚实的、很真实的，神怎么启示他就怎么表达。所以40-50位作者写了66卷书，但是66卷书都从不同的侧面去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怎样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你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讲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4章5节，只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父呀。然后到了第六节，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在万有之中，其实这里边讲到一个什么观念？讲到一个一神观和三一观的平衡，就是整本圣经、整个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核心就是一神观。但是一神观呢，它又同时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呢，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你知道吗？琪琪，它都是我们可以称它为主。Law 呀，圣灵 Law，天父 Law，圣子 Law 呀，只不过因为耶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一开始人们称他为先生、夫子，门徒就称他为主了。随着门徒对他的越来越了解呀，特别是到了马可福音8章29节，整个信仰神人关系的转捩点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啊，彼得任性，认耶稣是主。从那以后，门徒就开始称耶稣为主了。所以，它也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渐变，一个互动。呀，所以产生这些关系，其实就是上帝来到人世间，留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一个痕迹而已。呀，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就是三一观，三一观是不容置疑的。三一观很简单讲，你就知道，就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一神。那这个表达是一个 doctrine language，是一个 doctrine 叫做什么？doctrine，方舟 doctrine 就是，教义神学的语言，就这个是很干很硬，但是它是表达的最精确的。我也不喜欢教育语言，那太生硬了。 但是找不到别的语言的，讲别的语言讲不清楚。我可以举一大堆例子，什么太阳啊，有光有热，对不对？啊，有太阳本身，那它也是三位一体，水固体，对不对？是冰，液体是水，气体是水蒸气，那都是水啊，三位一体嘛。那你觉得你这么讲完全了吗？不完全的。所以任何的语言都不完全。相对来讲，这一类的语言用教义神学的语言瞄准的相对比较全面一点。Yeah, 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个语言。所以三位一体呢，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对三位一体呢有一些糊里糊涂，有一些不太清楚，允许的。但是你却不能否定它。这不是我说的，奥古斯丁说的。奥古斯丁说，如果你连三位一体都否定的话，那么你会面对什么问题呢？你连信仰都不见了，救恩都没有了。你不能否定三位一体。但是我们圣经启示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所以我们也不要强求别人要非常非常的完美的描述清晰，可能性也没有的，就把它给理解成你能知道就好了，用教义语言比较简单的表达，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一神，没事了，干净了，简单了，呀。所以回答你的问题这三方面好不好？谢谢。
好好好，牧师，谢谢谢谢。
当然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要回答我要展开的话，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是可以一个很大的一篇论文了，很长的。要讲，如果在神学院做功课的话，你提的问题，你提三个，我三方面回答你，其实就是三篇论文了。就要解释问题，比如说这个 lawship， 那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多丰富啊这个内容。但我只能从这个文字起源学、至于根源学几个角度来告诉你，还是很浅薄的告诉你，但起码你大概知道什么回事。你要真的很想学，你就再过来了，或者参加门训，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商量和研究，好不好？要学无止境的，永远都要在学习当中，不学习的时候就不知道咯。没有一个人不学习就自己天生知道，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一定要学习。因为当你学习的时候，等于就在上帝面前表达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学习，鼓励你啊。你跟世博讲讲，叫他回到门去来，你们两个一起回好不好？下次把女儿带回来，好吧？把女儿带回来，我们带回来德米拉拉斯来找我玩，好吧？
有机会一定去。
对啊，对。好的。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好，下一位还有没有？
牧师好，我有问题。
哦，白雪来了。好。
牧师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曹弟兄在那个问题中问，说为什么不把那个藏的宝贝直接拿走？我就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就是说这个地，就是我们只有成为这个地的这个主人。我们才拥有这个宝贝，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就是要成为这块地的主人，也要成为这个天国里的神的儿女，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又提到了，就是那个摩西五经，就是说在这个写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写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在图书馆的这些痕迹。其实曾经你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念想吧，也希望牧师今天能够再跟我们再做一个大致分享，谢谢。
OK， 第一个问题呢，很容易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每一个内容它都是在这个比喻的内容当中，所以 是不能中间抽走一块说直接取走，那是你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那就不再你这么 一改变这个整个文字结构，那就不是比喻了嘛，对不对？那就变成 another story， 它每一个文字 put together， 那才会说明这个 比喻背后的这个意义。而这个比喻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天国是宝贝的，你要百倍的珍惜，甚至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去委身，就是穷尽你这一生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生命，每一个财富，每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去换取这样东西，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最基本的意思。所以如果说那我就知道以后快点悄悄拿走就好了，那你这个行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就有点像是好像有点来偷听这种感觉了，那其实就改变这个比喻的意思了，所以不用这么去想了。那第二个问题，摩西五经，我都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白雪，你再来一下。
就是摩西五，就是摩西在这个就是末世写成的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当时的这个背景，您说是一直有那个他在图书馆里这个就是图书馆的一些痕迹，我很想听您就是牧师能否分享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摩西在写那个就是说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的这个背景历史背景是怎么一个情况？谢谢。
OK。你其实对摩西该有个基本的了解，现在国内有一个教会让我去叫我去讲一段七八分钟的视频专门谈摩西，我也正在准备正在默想的。摩西呢，从他的生命阶段现在讲，比较多的人都会比较集中的把它描述成三块，对不对？一开始前四十年，然后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生活四十年，从他一出生，然后被法老的女儿给救起来之后，在皇宫里面当王子去抚养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待了四十年。到最后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就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就被迫跑到旷野中去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在旷野待了四十年，然后第三个阶段就回来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往那个迦南地走去应许，就是差不多是三个阶段。那我觉得就是这么三个阶段分析对不对呢？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可惜，就是有一些肤浅。其实摩西，我认为啊，摩西其实最重要的生命在哪里呢？我们通常是会把它放到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往旷野之地去迦南地这段路程上，西乃山两块石板十诫，这个作为他的生命的高潮，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是对，但是我觉得不全面。我是觉得我们比较多的会看，用我们所谓文字中的看见上帝把刻下的石板就是送到摩西的手上，摩西的拿着这两块石板就走到以色列面前来，然后摩西五经我们的想象当中就用广东人讲普通话的方法讲，就是纪纪严严的形成了，可能吗？不可能的。其实你去读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摩西五经的这个资料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库的痕迹在里边，有许许多多关于礼仪啊，关于献祭啊，关于埃及啊，关于远古时代的一些记录啦，包括就是比如说第六章神的儿子下来看见人间的女子，然后生出来上古英武之人呐，那这些资料坦率讲在当时3500-600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也可能只有就是埃及图书馆或者说是亚述帝国的图书馆有这个可能性拥有这些资料，而其他的国家3500年前坦率讲，那中国还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没历史的， 我都没有历史，只有猜想、神话。我们的文字历史是公元前的774年，差不多在周朝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文字记载。再往前，夏商我们没有文字的，有鼎，有一些这支离破碎的考古学的资料，但是没有现成的文字记忆在。那个时候，比我们774年还要多700多年，就是3500-3600年前，就是公元前1500年以前，2000年左右吧。大概那个年代的时候，摩西开始写这些书，就做记载的，就是成书的阶段吧，大概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时世界上能够有这些文字啦，或者考古啦，你们有空上网可以看一下，就亚述帝国的那个考古学的那个历史学的长廊，就是在一幅墙里边把整个历史学的资料放在那个墙上。那有一些基本常识，古人你们还是要看一看的，历史学、考古学要翻一翻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埃及的图书馆和这历史学的资料是最丰富的。那再按照我们今天就对这几个文明古国去分析、去了解，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去发掘的话，所以埃及是可以担当，也可能在我认为了。唯有埃及可以担当这个圣经旧约的，特别摩西五经的这个资料库的预备，其他地方应该不具备。而当时摩西人的确就在埃及，也没有历史证据表明他去过亚述帝国，而埃及跟亚述帝国一直是处于战争之中。这个一讲的长了，不多讲了。所以白雪大概就给你讲这些背景吧，好不好？
也就是说那个牧师，我想再问一下，也就是说那个摩西的这个就是他的就写的摩西五经的这个成书时间，其实是基本上是在当时的那个图书馆里头作为很多的依据来写出来的，有神的肯定是神的默示，但是他是他的所数据来源和这个资料来源主要还是在图书馆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吗？就是可以这样去说吗？
离不开图书馆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对它的影响。那你留意一下，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是带着什么样的东西离开埃及的，你留意一下呀，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全面的金器、银器和各样的资料都给他带走。我猜啊，圣经没有讲，我猜就是埃及的图书馆的一部分的资料应该是被摩西带的路上，我猜可能会有那么几十箱啊，上百箱啊，或者多少会被带到那个就是马车上带着一起走，我猜这个可能性很大呀。那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摩西是个文笔相当优秀的人呀，摩西写的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落笔啊，落笔有神，而且简洁扼要，没有废话。我非常欣赏摩西的这个文笔。摩西之歌当然可能是他姐姐做的，米甸做的呀，当然还有很多，有些创书立明星很多资料未必都是摩西写的，可能后人整理 也会有一部分，但主要是摩西写的。因为在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只有摩西一个人具备一个如此这般波澜壮阔的资料收集的这种可能性，别人没有呀。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在埃及的图书馆里去查找资料，这个应该是个大概率的一个分析了呀，应该是可信的，我觉得呀，否则人他也是人呐，对不对？你不能，当然你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是个文盲，然后神呢就硬是在他脑海里边转个洞，把资料放进去，然后他就写出来了，可不可信呢？哎呀，那信心大一点吧，那得可信吧，但是我们觉得神一般不这么做事， 你看到新约的作者写新约书的时候，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呢，就充满着希腊罗马的文化，特别是希腊和希伯来文化，非常强的逻辑观念，非常强的。约翰就不行了。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拿约翰福音作为我拿希腊文来灵修。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读起来，约翰的希腊文读起来比较简单，他文化层次比较低，而拼还经常拼错，要什么地方我差不多都能找到他希腊文的错的地方，就错的那么明显的，标点符号该点前面点后面的，点上面点下面，重音符号也常常有一些错误，就文化水平就没有像保罗那么严谨，但当然不影响原意了，所以，你看的其实神是不介意让你看见他所使用的仆人是有瑕疵的，有缺点，他不介意的，我们每个人谁没瑕疵，谁没缺点，所以当你去，这么样去看的时候呢，你会感谢神的，觉得神真是了不起。一个如此这般软弱的人，但是摩西和保罗的确是新旧约两个人当中非常优秀的人，特别保罗。保罗可能我猜啊，是我所听说过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的一个智者。如果说没有圣经，没有新约，我可能找不到一个人超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因为有保罗的缘故，保罗远远超过他，在智慧上超过他，因为保罗的著作太了不起了，你读他的罗马书和哥罗西书，他的逻辑上的严谨性让你瞠目结舌，就是他完全不但符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且超越亚里士多德表达的结构性，非常棒。那好，就我就好像扯远了，我想就是摩西吧，大概就是这样子呀。
对，
所以看得到
神的
呀，
阿门。就是没有神的漠视的话，就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大智慧的。
当然正因为有神，我们才在保罗的生命当中，看见对希腊这三大家，甚至包括这三大家之前的七大家的一个超越，保罗是超越的。然后保罗之后的人可能讲可能奥古斯丁吧，奥古斯丁也很了不起，然后托马斯阿奎那，然后加尔文都很了不起，这些都非常了不起，当然毕竟都是人了，我们不要夸耀这些人了，就是那只是我个人很佩服他们，我觉得读他们的书我会落泪，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功，学习很到位，我在他面前一想想，哎呀，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学习太肤浅了。在他面前读，就觉得哇，感恩，有这么样的，就是这样的先贤智者在我们的前面走，成我们的榜样，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好，谢谢白雪，提的问题很好。
谢谢牧师的分享，非常感谢。
好。小俊你没说话，小俊好久没听你说话了，抓你出来。方中你叫谁帮我倒？方中啊，妈咪，我有点渴，我想他们谁给我倒杯水，我渴了。 Hello， 妈咪可不可以帮我倒杯水，我桌上有壶茶什么。 Merci beaucoup。好，小俊，叶丽，梦醒啊，你要不要出来？我好久没看你了，睡着没有？醒了吗？梦醒可爱。没问题啦。小俊说看着你去高传到家了，嗯。好，师母过来给大家看看你。哦，不要给，过来给大家看。你看啊，我不要看。
没有问题了吧？还有谁有问题？
好
，OK。
牧师，我要不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
好，就你问题过了。
今天谈的啥的，突然就问题又出来了。牧师，就是刚才您分享到，无论是旧约的摩西还是新约的保罗，他们就是说都是在旧约和新约在圣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就是说，圣经其实也就是说有个最神奇之处，也是不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就是它都能够一脉相承。这也就是说，神的默示让我们清晰看到这种神奇性。我觉得这种一脉相承，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圣经的神奇之一。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当然了，毫无疑问了，就是新旧约的一脉相承本身就是一个神机奇事啊，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神机奇事呀。所以呀，你从尼西亚大会开始，两次尼西亚大公大会，罗马皇帝逼迫这些基督徒来开会，你们让我信耶稣，我都不知道谁是哪一本书是真，哪一本书是假，正典都不知道谁能还得了。所以罗马皇帝下命令把所有的这些教会的这些神学家呀、神父啊、这些神职人员全部叫来了，到他身边去开会呀。但是他搞的东西，毕竟你会发现尼西亚大会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直到最后我想应该到了加克敦大会的时候吧，应该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新旧约的问题啊，三一论啊，这些比较关键重要的问题呀。所以你说的对的，就是呀，就是新旧约的一致性的传承，也就是就是一个神迹本身嘛。我看见Sharon到了，少帆，你怎么不来了又不出来呢？
还好啊，因为我是用手机，然后就没有可以 hold 的地方，它就是平面的，然后手要一直举着，会很累。
OK， 你跟我都在同一个时区呀，我现在是晚上10:46，快11:00了，你跟我差不多，你知道我的北边不远的地方，对吧？4个小时车路，我们俩之间4个小时车路，好的，那行吧，那也就理解你了，
可以
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都要一个一个叫。小白兔呢？好吧，那没问题就到这里吧。曹杰，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吧？很久你没帮我们祷告了。
好的，这边敬仰圣天父，还是满心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北京时间上午的聚会，以及刚刚的牧师的解答。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空中相遇。主要让我们能够彼此相交，主要因为有你，我们分散在不同的时区，在不同的城市，主要我们也因为主你的圣灵、你的大爱，我们主要我们召聚在这里，我们一起听你的话语，我们一同分享我们彼此的得着，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感恩。我们等一下分开的脚步，愿主你也亲自带领，让我们不仅在主日能够荣耀你，来敬拜你，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同样的也能够彰显你的美名。感谢主，赞美主，求主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呀，
牧师辛苦了，
辛苦，感谢主，谢谢你们了。
好，曹姐辛苦啦，再见弟兄姐妹。
你也辛苦了，头疼。
家人们，
拜拜，
下周见。
我也辛苦了，
你把那个
我也辛
苦了。
好的，
拜
拜了，
再见家人们。
今天都不肯出来见人，Maria也见不到你今天。